可是通常呢，到最后变成什么？情执，情的执着。这种情是什么？是痴，也就是我们的知识上有毛病的。听懂吗？我讲到这里有一点过分了哈，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。痴啊，我们讲到贪嗔痴的痴，就是一个病边，下面是一个知见的知。就是我们的知识上有毛病的，我们才会产生痴。如果我们很理智的话，那有的人会想说，那很理智的世间就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玩，没什么好过的。我不决然，我倒觉得这样路更广，更好走，而且更愉快。为什么会产生知见上的毛病呢？比如说，现在有一些人对这种知见上的毛病，我们用这个比喻好了，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呢，他们对这种婚姻的观念很淡薄，随随便便就可以离婚。好，离婚之后就再找个人结婚，这个就是知见上的毛病，没有那种互相互助的精神，那就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，对不对？下雨耶，真的 啊，那你们还嫌热？我都不知道下雨了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讲到你说几点？4:10，我讲到4:10。啊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是讲到4:10之后有半个小时，好，可以给你们问问题。以后的礼拜天或者礼拜六，我们会有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给你们问问题，好不好？不管是佛学上的，如果是社会上的话，我的经验比较少，不过我们可以互相探讨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说，我们要讲这个之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祖先当中留给我们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18层地狱，有没有这种观念？哎呀，你们这样做啊，死后会堕入18层地狱。18层地狱就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18戒来。我们讲它18戒，18个界限。好，你那个18个界限就是眼根，我们的眼根接触到色尘，然后产生的眼识，你那种领域有多宽，可能你们所堕入的那种地狱就多宽。好，讲一个比喻吧，譬如说，今天啊，有一个太太。他看到他的先生在路边呢，好，在路边他去买菜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他太太跟一个漂亮，他看到他先生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有说有笑从旁边走过去，而他先生没有看到他。好了，他只是触这一个尘哦，也触这个色尘啊。那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他回来就开始看，有哪一点长得比他丑，然后产生很多的意识作用。他想的越多啊，他那个接触的层面的那种领域，自己产生的那种境界，那种层的产生的那种意识的领域越多的话，他的苦就越大。好，那么如果他产生很多哦，那八成是我先生的同事，就这么一交会就没的话，他回去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很好过。这样听明白吗？于是他的交叉点很多的，所以18戒就是这个每一个每一个的界限环扣当中，你产生的作用交叉点越大的话，所产生的中间的因缘呢，那个风力热力会越大，这样明白吗？那么好像这样子的感情执着作用呢，那因为然后呢，因为接触境界的时候，就产生一种回向性的内在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产生回向，譬如说我现在碰到境界，我看到对面这个人，他回给我内在境界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我所运用出来对峙这种感觉，以及去明白解析它，对峙贪然外境的方法，贪然这种外境的方法，那么称为深的四念出关。好，我把它的内容念一遍，明天你们不是明天，后天，后天你们就会有那个讲义可以看。此四念之所对峙的对象，是因六根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对境之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 产生六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的感情执着作用，然后因接触境界时产生内在感觉，所应用对治贪染外境的方法就称为身的四念处观。因为是以身体去感觉，所以我们就用身体的那种内在观察的方式去对治这种外境的作用，叫做身的四念处观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打一个比喻，譬如说我看见一朵花，好，这朵花非常漂亮，那么我就起了一种心，哎，这朵花很好很香，如果是我的多好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在六识当中都有三个作用，眼睛、鼻子、身体，所接触到的是眼中看到那个颜色很好，那我身体的感觉很好。好，再来就是什么香啊，那个香橙以及味橙，香的感觉很好，感觉上它好像还甜甜的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的外层，就是看到那朵花的外层，给我内在心中的醒觉，突然间，哦，这朵花虽然很好，可是呢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我好像也曾经跟你们讲过哈，在以前呢，我刚出家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花，我也蛮喜欢种花，但是呢，我那些师兄弟喜欢买新鲜的花，可是脏的花没有人要处理。可我来到你们这边也是这种情况，你们都买鲜花来，然后我就过两天就整理一下，然后就丢掉。所以我最容易接触到的是那些烂花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花了，它花呢，它有没有自信？你说它有没有说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子？没有，它顺着时节因缘，它一直在成长，然后就花开花谢，然后种子就凋落。他就顺着他的时节因缘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说花本来没有什么自信，他没有说我的自信的感觉我怎么样，没有。好，那你说他没有完全没有感觉吗？也不对，你说他没有感觉他怎么能成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名词，什么名词呢？因缘和合而成。好，譬如说因缘和合，现在下雨了，他那些草他就觉得，哦，我现在下雨了，我好舒服。好，那么那个花也是这样子，因缘和合。如果他因缘不和合的时候，那种子是撒到石头上，那个时候叫因缘不和合，所以他不能成长。好，或者是说那个花的种子，那我们给他放到那个水里面去，他那个时候他也不能成长，因为水太多，水太多，土太多，好，就是火太多，太热，也不容易成长。那对风太大的地方也不能长出好看的花朵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要四大调和啊，四大不调，就地水火风，你不调的话就产生种种的病变。但是后面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说，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就随缘。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花本来它没有它的自信存在，它是因缘，因为那个因缘到了，然后他就怎么样的生活，听明白这个意思呢？譬如说有一颗种子，它压到石头底下，好，那颗种子呢，它因缘到的时候，它的那种生命力很最强的时候，它会从那个石头当中冒出来，但是它那个冒出来的时候，它那一根杆子哈，一定会歪歪斜斜的。好，那我们人也是如此。譬如说你们现在生活在美国，就是你们因缘和合而生活在美国，像我现在一样。所以随时随地，如果你们对这种因缘观的方法，你们有特别深入的去明白、去观察思维的时候，碰到任何事情，你们会马上就好像那个润滑剂一样哈，就这样一转就过去，你们不会很大的苦恼。听明白这样子吗？就是因缘观的重要，因缘观跟无常观。对不起哈。看一下哈，好，所以说我们讲到花无自性，因缘和合而成，在这个花生长的同时呢，它也已经拥有什么？已经拥有败坏的内蕴，内在的那种韵律，听懂吗？这个花在成长的同时，它已经具足了败坏的韵律， 随时随地，他如果没有这种因缘观的话，随时随地的，可能风吹雨折，这个花就报销了。好，那么有时候遇到狂风啊，或是暴雨啊，那么或者是不然的话，有时候虫也会吃，或者是鸟，或者是人，种种的因缘都可能产生这个花就不见了。好，那么也许呢，虽然不遇到这些事情，但是内在的时间的定律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一点内在时间的定律，我们人呢要先接受死亡的观念，然后才用欢喜的心接受生命的那种喜悦。听明白吗？你要庆生不如先庆死，因为有死才有生。很多人说啊，那个母鸡跟蛋，肥先生，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有时候还很无聊啊，他故意找个问题来问他说，恐龙先还是人先？我跟他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哦。好，哪一句话呢？你的心先，你若不起心，什么恐龙先，什么鸡先，母鸡先，听明白意思吗？有听明白吗？如果这句话你们有听明白的话，那你们以后的日子很好过了。母鸡先还是蛋先？如果你心不生，哪有什么母鸡跟蛋？但是讲到这里，那我心不生我在干什么？本来具足，本来具足啊。这个时候既他们这些东西都存在，但是也不是他们存在，也不是他们的花开花落，你本来具足。好，这个有一点深哈，慢慢讲，我想也许你们能够体会。讲到这个就是禅宗的最深法门，所谓的见性成佛。不过我们不讲这个，我们继续我讲我们的四念处。他说老死催化腐败，那个花在生的时候的同时也跟呢这个老死催化乃至于腐败同时具足，那么俨然呢它也化为大地的泥土一般无二，都是同样的，从大地而来，还归大地而去。如此外观花生种种聚合，花生的种种聚合不尽。事实上，如果很多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在腐烂，那个味道跟我们人体腐烂的味道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你们尝试过吗？不要说什么，你们放那个一个礼拜哈，一个礼拜那个水。你那个倒掉之后，那个味道就好像你身体哈在腐烂的时候流出那种浓的味道一样。而且你们讲到那个液体，好，它那个本来是水，然后那个融化之后，好，那个水也变成液体。放久为什么会变成液体？放久为什么会变成液体？好，水放久了为什么会变成液体？流动的水好像还不会哈，但是那个死水啊，会不会有那种咯咯啊那样？坏，坏，好。讲到这一点，复返内观，我们再折回来看到这些外境，那朵花的外界境界的时候，我们复返内观，我此色身，我这个色身也是不净之气灵聚。也是这样子装这些东西。你事实上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大粪坑啊，你每天要容纳十万个死亡的细胞，那不是大粪坑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皮内所装尽是粪尿脓血，在这一层我这个留着下次讲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？您坐太久了会太疲倦了。那我今天讲到这里，因为下面这一段哈，跟我要继续接着讲的那个生生跟死生观比较连贯一点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。 摩本师释迦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，请上堂。我们上一堂课呢，就讲到前面那一段134页啊，前134页啊，我们讲到一朵花的比喻。那我们讲说呢，我们现在的复返内观，我此色身亦如是不净之气凝聚，体内所装尽是粪尿脓血，余生的同时，死亦随至，如是妄境神起，即用内觉醒观。对治外在的贪婪，念起即觉，觉即舍执，舍即清净，是为念处对治法之比喻。又观身不净的方法很多，不能尽举，略以生身及死身稍作辨明。那么我们刚刚提到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刚刚提到说，我们用一朵花来做比喻。好，那一次上一堂课我们讲到那一朵花，那我们看到的是花的表象，我们现在来观察花，因为花你不观察清楚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反复内观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大家往上看啊，桌上的花都很美，对不对？那一朵花上，如果那一朵花从生长的过程，然后到它花开，到它枯萎掉落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分化细胞？有，绝对的有。那它分化细胞的因缘何来？好，你们能够想象吗？用想象就是用观察的方法。我们必须观察到，好，譬如说我们讲那个粉红色的花，那个粉红色的花刚开始开的时候是一小包，然后它有一种催化剂，事实上不是催化剂，也就是它有分化细胞，一个分成两个，两个分成四个，但是它又有老死的细胞，所以它在边缘的地方的时候，它慢慢的就会催化老死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老死的细胞或者是催化细胞的过程当中，它有那个茎秆，我们讲那个茎秆事实上就是它中间的输送管。输送管的话，这种花的植物呢，在中间有一个叫做那种叫什么，就是属于一种皮木质。最重要的输送管通气管还在于它表皮的那一层，什么那一层，那个绿色的那一层皮。那么它每天，这种花它也每天必须新陈代谢。它的新陈代谢是什么呢？是有时候可能你们没有观察到这么微细，在花的表面上有时候都会有一层薄薄白色的粉末，你这样子给它好拉下来的时候，你手上会一层白色的粉，不是每一种都会有，但是大部分它都会有一种白白的。有没有看过花这样子？那个莲灯菩萨，麻烦你随便拿一朵过来，包括那个孢子哈，那个蕨类的那种东西，都会有自成关系。这个世间相是很不可思议，也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们真的有观察明白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对这个生命，随时随地都会有那种会心的一笑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这一朵叶子，上面有一层有没有白白的？那我如果用水给它洗很干净的时候，事实上它明天还会有一层白白的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说是它的新陈代谢。事实上它的组织跟人类一样，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说它是比较低级的动物啊，不能说动物，植物，比较低级的植物，所以呢它的动作都是在觅食，
什么叫密仪呢？就是默默当中呢，它就有牵化，它是那种牵化，事实上跟人类一样。那我们平常我们所看到的人，大概是一年之后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变化很大，很少说一夜之间感觉这个人变化很大的。事实上，花的情况只是它的生命缩短，跟人类的所有情况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先来观察它。好像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白白的，有没有？这根杆这里，来自于玫瑰花，什么花它都会有，上面都会有，不是喷农药哦。它本身都会有一层垢，它每天你给它每天给它洗，它还会有一层垢出来。那一层垢你可以说就是什么？就是它们的汗腺的排泄物，就是这一朵花汗腺的排泄物。听明白吗？那因为它们所吸收的养分当中多半是水，或者是那种水中的很微细的那种矿物质，所以凝结出来是一种类似白色的结晶。那么如果这朵花是生病的话，啊，这朵花是健康的花，就是有一点生病，啊，一点点而已。那它这朵花还算健康。如果你们看那个生病的花，哈，它生病的花之后，它所排泄出来会有颗粒状。你手用手，我们的手非常棒的哈，不是说它很棒，我们这个手哈。表面上啊，这个手指头这个里面都没有毛细孔，但是你这样一摸，你就会感觉它有那种微细的颗粒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粪便，就是这一朵花所排的粪便。这样讲你们听明白吗？应该很清楚，好，因为这不是很难。好，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好明白到，其实我们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的眼睛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什么？眼屎。如果你这个人精神很旺盛的时候呢，那种眼屎是怎么样呢？它会有一点点硬硬的、干干的，那算你这个人精神、身体状况还不错。可是如果当你生病，譬如说你感冒，或者是你眼睛跟这个身体不共业的，得到什么眼角膜的时候，那么会产生什么呢？那眼睛会病变，所产生出来是什么？拉肚子。眼睛这一带的众生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拉肚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拉肚子的情况就是人家说老目睭塞哥，好，那么在更严重的时候，整个眼睛都会蒙起来。好，它一直排泄，因为它很不舒服，它一直排泄。那我们讲说，事实上是外面的物东西来刺激，不对，外面刺激只是一部分，因为你内分泌失调。就是眼睛当中，它的眼睛的那种细胞球当中，里面的那些细胞的内分泌物失调。但是眼睛的不舒服，虽然不太愉快、不太轻松，跟我们整个身体的那种构造相结合的时候，眼睛还是属于小 case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色身承受这个眼睛在这里，它有一种共业的圆圈的因缘关系。你们现在看，啊，我常常做这种比喻，我们人跟人之间，乃至一个团体跟一个团体，就像这两个圆圈，啊，那么这两个圆圈交叠的时候，就是会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意的深，有时候会意的浅，会意的深顶多只是这样，啊，会意的浅就是这样，啊，会意的深的话，会变成夫妻、子女。事实上交汇点只有这一段。讲这个呢，用一个更明确的比喻，譬如说你们夫妻在一起只有晚上，白天的话呢各自上各自的班，对不对？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你们晚上就是你们这个时候的交汇点，白天啊，你有你的朋友，有你的同事，各自的交汇点都不同。所以为什么世间的那种家庭的关系有的人会处得不好？因为某一方面特别的关系，他想要全部重叠，可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有可能现在像我们的那一对老菩萨有可能，因为他们又不上班了，就是在家里互相共修 好，这种情况两个人最好共修，而且成就也大。就像以前我跟你们讲过，啊，在台北有一对教授夫妇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啊，早上起来呢，自己有自己早课时间呢，一个那个男教授啊，他就拿引磬，他就阿弥陀佛，那女众就敲木鱼，哎，一个在前面走，一个在后面走，念累了就坐下来休息。他们互相邀约哈，说啊，以后呢，我们两个谁先走的话，一定要回来带另外一个。那个时候就是重叠，他们的生命就是重叠的时候。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，所以我们讲到伴侣，伴侣一人一半，啊，你们要的伴侣，要做依靠的伴侣，只能是一人一半，不要要求太多。以后你们如果说啊有伴侣的话，也不要一定要重叠，因为重叠的几率实在是太少。这样明白吗？那讲到这个重叠的几率，再讲到回来我们色身，你们看哦，我们的眼睛虽然生长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事实上看起来跟我们这个色身是重叠的，有没有重叠？没有，一半而已。因为张开的这一面，它所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全部不一样，跟里面那一半的众生同样一个眼球，哦，可是它外面这一半有外面的因缘，内面里面那一半有里面那一半的因缘，对不对？听懂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一朵花，由这一朵花，我们看到这一朵花，它是什么？事实上，这一朵花它也是全身带着粪便啊、粪尿，因为它天天要排泄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给它太多的水，啊，它。泡水的时候它就呈现太多的水，所以它就长得很快，它长得快同样凋零也快。这个就讲到说我们人的欲缘，我们人的欲望，我们给自己太多的欲水的话，那这个人凋零也快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欲水呢？不见得是男女之欲，有的人贪吃，他很贪吃的，什么东西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，他喜欢的就拼命吃。这个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，有一些美国人哈，他们很贪吃的，贪吃甜的东西。美国人这里感应的果报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甜的，好，跟加拿大是隔壁邻居，加拿大那边的东西也非常的甜，甜到让人受不了。事实上呢，真的会吃甜的人哈，是甜而淡之，淡淡一点，你觉得甜甜香香的，多了之后那个甜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苦。好，所以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文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。好，为什么说值得我们学？因为呢，甜的东西入哪里？入肝。但是我们的肝是什么？我们的肝呢是黄色的哈，它呢是属于木，在五行当中我们的肝是属于木，但是呢那种黄色当中是苦，就是苦的。也就是说讲到这一朵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跟体验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好，我们先从这朵花体验到，好，这一朵花它的细胞分化，再来讲到生长在花面，跟生长在花茎，跟生长在花梗。那么它的这根骨干就像我们人体的骨头一样。好，我讲那天我有讲到说，我们的脊椎骨就像我们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，这一根梗干就是它整个的高速公路，输放给叶子等等，那它这些叶子就等于我们的四肢，对不对？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更要明白的是，不返内观我此色身，亦如是不净之趣邻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仔细来观察这一朵花，由这一朵花当中产生很多智慧。我刚刚有讲到，中间是属于木质部，外面是属于就是接收营养，外面这一层皮是属于接收营养。那么在接收的过程当中，譬如说这一朵花我插进水里面，第一个就是表面的接触， 它开始吸收营养，然后呢吸吸吸吸吸，然后到最深一层的话，就是它一直它们最表皮这一层吸收到营养，然后就分化分解，分解出它们不要的东西，再由低一点的细胞再吸取营养，再分解出来，到最后吸取到不能吸取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大便，大便当中就融入血液当中，由这个血输送回来的时候，就分成了尿液跟这个大便，就这样子排出体外。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，我们的血液当中，这个是还现在目前科学还没有办法研究，只能看到某部分的细菌，他不懂得血管当中，事实上血管那个血液当中每一地方当中有多少生命在那里面，而没有那些生命，没有那些维系的细菌生命，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活，我们人类也不能活，我们是靠什么活？靠这些东西活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它必须好，我有讲过细胞当中有吞噬细胞，对不对？然后吞噬细胞吞噬不了的时候，就有那个尸体肢解随着那种血液流出来，然后也有战斗细胞，战斗细胞我们讲说是类似白血球的那种一种，它有一种催化作用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我们受伤之后能够血液凝固的血小板，这些在我们体内呢，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叫做虫，叫做血虫。可是呢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再回观到我们人生的这种生命的体上来说，你一个喜欢吃肉的众生，好，你特别喜欢吃肉的众生死了之后感得什么果报？感得出生在某一相应众生身上的什么消化系统的果报。消化系统做什么？吃腐尸。好，那么讲到这边先暂停打住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吃的那些肉，我们所吃的肉是什么？是尸体。有一次呢，有时候课程不要太严肃啊，有一次呢佛陀呢他到一个乡村，他到一个乡村里面的时候呢，他正好要进入这个乡村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呢一个尸体呢就倒在那个乡村外面的地方，那个尸体已经开始发青了。那佛陀那天呢，很多人都以为佛陀呢不知道怎么搞去调皮了，那佛陀那天进入那个，他就四处去讲，那佛陀要卖肉啊，佛陀要卖肉，但是那个时候的佛陀呢他们还没有完全吃素。每一个人听到佛陀要卖肉就想说，不知道佛陀要卖什么肉啊，哈，如果卖的是上等好肉精肉的话，他们都要去买。结果呢等大家都汇聚的时候，佛陀就说我要卖这个已经发青肿胀那个死人肉。那么所有的人就起鸡血了，释迦牟尼佛怎么搞的？那头脑不清楚了，为什么卖这个死人肉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个突发奇想？因为那时候我去斯里兰卡，那我碰到两个很南传的师父，很慈悲，他带着我们走他们的寺庙。在南传的国家呢，能不能高一点菩萨？给我高一点，我这样弯着腰很轻，对不起。他们那个南传的国家哈，对那种色彩的观念是很强烈的，非常的强烈。他不像我们中国人有那种淡淡，什么都淡淡的那种水彩墨画，他们不是，他们都是很强烈的。但是跟那个西方的油画又不同哦，他们那种色彩，他又不是用油画，他是用水彩画。那他就指给我们看，然后那个师傅就在跟我们，他用英文跟我们解说哈。然后讲讲讲，那还好那一次去呢有一群居士全部都懂得英文，他就给我翻译啊。事实上呢他所讲那些故事呢，我从藏经里面也看过，所以他一讲解我就明白。那个时候呢我就反问他，反正就是那个南传那两个比丘，我就反问他们说，那既然佛陀在卖死人肉，没有人要买乃至起鸡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人还吃肉？ 结果那两个比丘就打太极啊，就把我这个问题打掉了。可是从那一次之后，其中一个老比丘就吃素，一直到现在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吃素，是后来呢，那个老比丘在台湾访问我们，他跟我讲是你叫我吃素的，我说我哪有啊，我会忘记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的缘起就是在我问他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人类还吃肉？我问他的另外一句话就是，这个人肉跟其他动物的食尸肉有什么不同？然后呢，那些居士啊，跟我一起聚的居士，他就讲说，当然不同啊，这动物的肉很好吃啊，是人的肉怎么能吃呢？我说，是不是都是食尸肉？他就愣在那里。我问你啊，哪一个动物你是生着吃的？有，现在有人是生着吃，不，那一定是畜生道的习性了。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，你像有一些人哈，在吃那个什么活醉虾啦，哈，什么生鱼片那些就是深海啊，深海那种残鱼啊，残忍的那种鱼的习性，他嘴巴一咬，他就直接这样松开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你们哪有可能？你们直接这样肉拿起来吃，不可能。我说你们根本就不是吃肉，你们是吃什么？你们是吃调味料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吃什么调味料？加一点辣椒，加一点胡椒，然后再加一点什么酱油啊，什么葱啊、蒜啊，干什么？压味。特别明显的是，当我们去到那个南传的国家的时候，啊，那些比丘哈，那些菩萨，我都称他们是菩萨，他们吃完那些东西之后啊，他们要干什么呢？他们要吃那个辛香料，一粒一粒小小的辛香料吃下去。那一次呢，因为我们有差不多十个人去参访那个斯里兰卡的寺庙嘛。好，我们十个人去的时候呢，给我发觉呢，那些菩萨啊，他们吃完那个东西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吃那个槟榔啊。吃那个槟榔叶，还要嚼槟榔。不过呢，他们吃的槟榔好像比我们干净。我们台湾的那边的那种吃那个槟榔，它有加那个红红的那种什么东西，所以就这样乱吐啊，整个嘴巴这样很不干净。但是呢，在他们那边还好，他们吃过槟榔之后哈，因为没有加那种东西，所以是还好。那我就在看呢，为什么他们要吃这种东西？我想说，那是树叶，我不知道他们吃那是什么东西。我说我也常常看，就是一个比丘就教我吃，我一吃下去，麻的，我一下整个舌头哈，整个嘴巴都不能动，马上吐出来，我只咬一口哦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你们要吃这个东西？我心里就在想，后来呢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吃，我就问，问说为什么你们要吃这个东西？他告诉我。因为要压那个气味，要压那个吃那个动物的肉的气味，说那你们干嘛吃动物肉？所以我心里就在想，事实上我们吃了太多的调味料，那些调味料给我们很深的，给我们很深的那种舌头味觉那种引诱，但是事实上你并不见得就是真正喜欢吃肉。因为白白一块肉是不是死尸肉在那里？你真的敢吃吗？我不敢吃啦，你们我不知道啦哈。因为呢，曾经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哈去吃那个什么牛排啊，他跟我讲那个小牛肉很好吃，就是说那个小牛肉啊就是三分熟的最好吃。我说三分熟是长什么样子？他就说就是三分熟嘛。我说好，你说三分熟好吃，那我看我可能功力不够，我吃五分熟的好了哈。就他叫三分熟，我叫五分熟。那牛肉切开，外面一层哈，只是那个热这样烫下去，那个热好像有点烧焦起来，中间全部都是红红的，那个肉，哼，我实在看到我不敢吃，我咬一口我就不敢吃。我说这种东西你怎么吃得下口？那么讲到这一点呢，以前我都是想说这个是我的推测，后来我也从佛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在讲我们众生的时候，果然不错。众生就是有这种习性，带着这种习性。那么讲到带着这种习性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说，譬如说我们呢很喜欢啊那个个性非常僵硬的众生啊，个性非常僵硬的众生， 如果在我们这里死亡之后，他感得的果报是什么？他继续去寻找他相应的众生。譬如说我的个性非常僵硬，我都不接受人家的建议，那么我死后呢，比较容易感得哪一类的果报呢？我是讲我自己啊，因为我的脾气很，个性很僵硬嘛。那你们猜猜看呢、啊？我比较容易感得哪一方面的果报？有没有听明白？这里有没有听明白？如果以人体的相应度来说，比较容易感得去生长在骨头的果报。如果以动物，如果我的果报已经低落到成动物态的话，那我的果报会感应到什么？瓜牛的壳。会很刚硬的这种脾气的话，啊，大部分你爱现，这种爱现的个性容易，如果展现在外面，就是属于瓜牛壳。瓜牛壳的话，我用瓜牛壳做比喻哈，瓜牛壳事实上就是这个瓜牛他们本身的骨骼。你讲到说你这个有没有根据？我当然有根据，因为我观察动物这么久。你知道那个瓜牛，我们给它敲破之后，你不要整个给它敲碎了哈，敲碎它复原能力就不太可能。可是如果你只是给它敲破一个洞，明年你再观察这只瓜牛，哎，它从里面补一块出来的，这样听明白吗？也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它在它的体内，它一样分，说我们说好听是一种钙质，但是它事实上它还在分泌出某一个支撑物，也就是它的细胞分化。你们听明白吗？能够明白吗？所以后来我更加深的那种体验就是说，我们人呢、啊、真的要学习柔软性。如果你很柔软性，人家踏实地都替你工作，人家踏实地就是欢喜为你做，我们这么笨干嘛要这么刚硬？譬如说为什么呢？你在你们这里可能比较难注意到哈，因为你们这里就放那个冷暖气，在我们那里很容易注意到，尤其我们住山的时候啊，很多都是就地取材。就地取材就是这个有这个山林啊，木头哈、啊，就给它取下来。但是有的木头中间是很坚硬的，光木头啊，它的果报每一个都不同，木质啊哈，每一个都不同。那正好呢，我们也是有因缘看到这一棵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取下来，然后剥下它的皮，晒干之后。因为剥下皮它比较不容易再发芽嘛，但是因为它里面的那种组织哈、哦，有的很稀松的，有的很坚韧的，我放在那里面，常常你就会听到洗刷洗刷，过一段时间它就开始蛀虫了。蛀虫，你们知道那蛀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吗？你们在座诸位没有牙齿痛过的举手。没有牙齿痛过的举手，都有牙齿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去给牙医看的时候，牙医就跟你们说他要什么毒死那个蛀虫，有没有？他要毒神经啊，然后再毒那个蛀虫，有没有？为什么那个蛀虫这么一点能够让你这么痛苦？因为柔软，柔能克刚。听明白吗？对不对啊？那从那些蛀虫身上我学到，哎，真是大学问，真的是大学问。那种柔软哈、哦，不是瘫软在那里，是它有办法哈、哦。那个蛀虫，我就后来我很好奇，我就去把那个木头给它锯开，看那个蛀虫走的路。曾经我去锯到一块木头，大概这么大块，这么粗啊。那个是大水之后那个漂流过来这么粗啊，我把它锯开来，本来想要插上精油做一凳子坐，好，就一锯开，慢慢锯，就看到那个蛀虫啊，那个蛀虫哈，它有一点扁扁的，然后它那你拉的时候，它可以拉到很长，
可是他身上都有一节一节的，是事实上就好像那个橡皮筋一样。而你看他的牙齿，事实上只有两根哦，两根这样胶内的，他每次都这样夹，这样夹，这样夹。他碰到这个太硬的时候，他要到达那个目的地，他就这样子夹，然后夹个转个弯，人家跳还是到达他的目的地。而且他在伸进进出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有蛀虫？因为他那夹夹的时候，他吃那个木头下去排出来还是那个木头，那种东西在他身上没有消化，他只是感觉什么？感觉味觉，他的口感是吃下去一小粒，吐出来还是那一小粒。而当我们在吃肉的时候，何尝不是如此？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会讲到说，复观复返内观，我只摄身，意识不净之去灵去。我们那个菩萨，我们讲134页，你能看到吗？好，意识如是不净之去。为什么叫不净之气呢？那只小蛀虫在那棵树木里面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吃下去，然后直接就从屁股里面再排泄出来？而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是如此。怎么说呢？就用一个比喻，譬如说夏天的时候你们都会流汗吧，你们都会流汗，那么从这边流出来，你们因为淡淡薄薄的，你们看它是水，是汗水。可是事实上汗水当你人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会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，尤其是在人生病的时候哈，身上呢所产生的变化会很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平常不生病的时候啊，哪里最容易看到呢？就是你腋窝下所流出来的汗会有黄黄的垢腻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积在那边的时候，你稍微给它闻一下，它还有一种辛辛辣辣的味道，对吗？事实上我们的腋下就是这些虫细胞的什么另一个大便道跟小便道。好，那你还发觉哈，好，讲到这一点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更有趣的是，我们讲到那头发就是这湿湿的，总是没有生命的吧？谁说你没生命？为什么你剪了之后它还继续长？可见的我们这个头发它也继续有那种生长素，也是继续有那种细胞一直在分化。你给它剪断之后，它还是一直顽凝不灵的给它分化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，什么样的众生会去感得头发的果报？什么样的众生？我讲一个比喻哈，那时候很不可思议的。以前呢，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白鹭鸶，这以前好像有讲过，非常喜欢白鹭鸶。那白鹭鸶很美，对不对？头上还有几根黄毛，鹤立鸡群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好像很高洁。可是白鹭鸶的叫声非常难听，它的叫声就像乌鸦一样难听。为什么白鹭鸶会有这种果报？外现先结，内涵不实。所以感得的果报就是它吐出来的声音人家不乐听，好像那个恶鸟一样，听到那个声音就哎，这么难听的声音。可是有一些鸟哈，有一些鸟啊，那个皮啊外面长得很难看，但是那个声音很好听啊，它那个声音就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很有意思的。小鸟大概这么大，还有一种清脆的那种，我们叫那什么铁笛啊，啊，那这么小绿绿的，它那个声音也很好听，很那个很温柔很清脆的，而且它那个声音让人家有愉快的感觉。那在复观这些的时候，事实上跟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有关系。怎么样众生比较容易感得这个头发的果报呢？念念啊，讲到我们这个念念，我们的每一个念念当中，事实上每一个念都是一个果，前因后果，前因后果都是这样子下去。 如果念念都是在思维恶事，都在黑暗中，也就是都是在做桌底下功夫的这些人，比较容易感得这方面的果报。这样听明白吗？他在外面他要表现很好看，所以他要出生在第一个人家能看到的地方。可事实上他又不是说很明显的，就是在后面私底下这样子左右啦摇晃啊，控制别人，给人家一些什么不好的 idea， 他就容易长到那样子。那你光看头发，我们一个头发哈里面呢，我们看只是头发黑黑的白的，事实上他头发的细粗劣干各种不同的果报都不同，你们相信吗？光一个头发它的因缘果报都不同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，我们这个菩萨他的头发呢，可能现在一看下去是有一点细致的，就是我们那个菩萨头发是很粗很多的，这个菩萨他头发也我看也不会怎么不会细到哪里去啊，这个菩萨的果报你看一下就白了，它不是白它是灰的，可是年龄差不多，这样你们能明白吗？光一个头发黑的因缘，那么有的人是这样子，有的人他在打妄想的时候他会马上说回来，哎，不行，我这样子想不行，就会感到那里的果报没满短，就短一段时间就不知道这里，他自动脱落，哎，这样我不行，这样就脱落，这头发不行，然后一直长下去。这个就是将那女人的心呢，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，绵绵密密，就是在刺激的时候，那就一直延绵下去，一直延绵下去。那所以呢，越长的时候呢，在后面的时候就会烧焦，就慢慢的，因为事实上是自己烧焦自己。这有时候是开玩笑，但是你们仔细想，我讲的不无道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讲到更有趣的事情。这些众生呢，在我们这个色身上的时候，他在出生，在我们这个色身出生的时候，他们有互相怎么样？他们有互相约法三章的，他不是说就是这样子乱七八糟让你横流的，没有，你超过限定他就要制裁你。为什么？如果他没有互相约法三章的时候，那么他可能这个嘴巴的细胞就大到整个脸。你看有的众生呢，我们看他的嘴巴那个嘴巴非常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是很恐怖吧。那有的人是鼻子特别大，那我们看这个人最好看的就是所谓的五官端正，就是眼睛鼻子嘴巴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大到太过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刚刚妖怪啊。而这个人的个性你仔细给他观察，这个人个性一定跟平常人不同，他有某一方面特点哈，譬如说他这个鼻子特别大的人，好，他有某一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动物的习性，他很多东西很喜欢拿来闻一闻，乃至那个臭袜子，他我们臭袜子丢下去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丢下去，他是拿起来，然后他好臭哦，酸酸的，就你去发掘看看，这些人当中会有这方面的习性。你们很少去观察到这样子哈，不过让你们观察一下也好。简单的，我们今天在这方面呢，我们比喻到这里，那往后我们还会有更深的比喻。所以他讲到说，皮内所装尽是粪尿溶血。我相信我讲到这里，你们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说，为什么我们皮呀，那一层皮里面所装的尽是粪尿跟溶血。事实上我们身上那个脓血已经是高级的细胞所排出来的粪便跟尿液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哪一个闻过那个血是香的，是清淡没有味道的？没有，它一定有一股血腥味。于生的同时，食亦随至。这讲到说呢， 这些众生在我们身上感得的因缘，出生的时候呢，世上死亡也随着到来。那么经过科学家的印证，就是我们一天最少要死亡10万个细胞。这10万个细胞呢，随时跟着你走到哪里，脱落到哪里。那么在他脱落的当下，他就会继续去找他有缘的众生。譬如说在我身上，我这个人呢，事实上有时候呢就是脾气很不好，然后呢喜欢斥骂人家，责骂人家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在这里，我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身上众生正好脱落，好，就是在我这里死亡。那么脱落之后呢，他下意识当中他还会有那种冲动性，就刺刺的，正好呢感得呢那些众生的相应性，譬如说这些草啊花木啊，它正好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死亡细胞需要新的代替的时候，那就容易去出生在什么样的花果之类呢，就外面那一颗会有刺的那种东西。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所以我有时候我用比喻哈，把我们外面的东西拿来跟我们这个色身一起做比喻运用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更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的因缘是怎么样。那么再来，如是妄境腾起，我们这种妄念呢，纷飞啊，好像那个灰尘一样这么多。讲一个比喻好了，譬如说今天你们去上班，你打一个妄想，我现在打一个妄想，我最近这几天来到这里之后，我一直在打这个妄想，这个妄想一直还没有熄灭。那什么妄想呢？是如何呢让这个华府佛教为这些众生呢也能够有生机一点，如何让他们呢去听闻到佛法，看到佛法就产生那种会心的欢喜，那是一种法乐，法乐是一种安详。那么这两天一直在打这个妄想，如何能够让这里所有一些众生呢，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都会很欢喜，或者是说在他们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让他们有这个因缘来接触到这个佛法。这两天一直打这个妄想，可是当我在打这个妄想，这个是最主要的妄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泡泡啊，身上还有很多的泡泡一直在起来。好，譬如说我会突然间想到一个，听说这个花粉季节很严重，那突然间就又打一个妄想，我出去不知道会不碰到这种花粉的传染，那敏感度就折射回来，你一走出去散步回来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，哎呀糟糕，我去碰到花粉赶快去洗澡。这些妄境尘起，好像灰尘一下扬起来，什么风？夜风所吹。那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是什么所吹呢？是道风所聚。讲一个好听一点，就道风所聚的。即用内觉醒观，为什么用内觉醒观呢？因为我们触到这个外境的时候，我们回光回来，回到我们的色身之内，产生一种觉照性。醒就是清醒，突然间清醒过来，哦，原来我的色身是这样一个凝聚而成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中阴身的问题，有没有中阴身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个，我上次好像有讲过，我再讲一次，好像是在英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，他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灵魂有没有重量。后来经过他们的研究证实，灵魂确实有重量，因为呢意识有重量，我们产生的意识给他加重重量。那就是有一次他们把一个死刑犯哈，就经过那个死刑犯的同意，就把它放在一个完全密封的玻璃柜里面，完全密封，好，玻璃柜里面，然后呢把那个空气抽真空，因为他已经是被判死刑了嘛，啊，他们就把那个空气也抽成真空，抽成真空之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观察这个人的情况，结果呢开始观察，哎，过一段时间呢，从他的鼻孔当中呢，就一个东西 好像一个类似影子啊，是什么东西，这样拉拉拉抽不出来，好，然后跪下慢慢一点一点抽出来的时候，突然间那股气就很大的气就往上冲，往上冲的时候一下子撞到那上面的玻璃，撞到那玻璃的时候，那个影子，那个好像是气体的东西，突然间好像情况是好像是愣在那里一样，愣在那里呢，哎，他们继续观察，因为是玻璃嘛，整个玻璃在外面观察非常清楚，看，然后呢，那个气体的东西就这样慢慢沉下来，突然间又往上一冲，就好像人哈，那时候被关的时候想要冲出去，看起来那个情况就是这样，一冲，哎，就冲不出去。冲了三四次之后呢，他那个本来哈吹拉出来的是一个淡淡好像有点灰色的那种气体出来，就慢慢的那个灰色气体就变成粉红色，慢慢变成粉红色，意思就是他在发怒了，已经发火了。那外面的人就在推测啊，就他看到那个灰色的地方，本来已经灰色了，它出来是慢慢是淡灰色的，感觉上是还好，冲不出去的时候就慢慢的就会变成淡粉红色，也就是说这个气体它本身已经在生气了，为什么给它封闭在这里出不去，为什么出不去的，然后呢它冲了几次之后，这边是那边是都弄不出去之后，慢慢的又观察那个气体，慢慢的它又变成灰色，然后深灰色，然后就有一点那个然后就往下沉，就沉到那个箱子的最底下，就这样铺在上面。好像他沮丧到极点，知道他冲不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沉到那下面，就在那边瘫痪。这在你们来想是很不可思议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呢人如果有这种执着心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这种气体的作用。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呢？如果我们讲到那气体，你们会问，那还有没有细胞的关系？事实上，那些就是所有细胞的凝聚力量。所以一般人呢，在看到那个中阴身的时候，他们只能看到的中阴身是多大呢？大概六七岁的小儿，那么，事实上，在六七岁小儿这种情况之下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色身，当我们这个色身停住完全不动的时候，有一半以上的众生，一半以上的细胞分化到各方，已经马上就随着有缘的众生而化生了，有一半以上。那么那个中阴身的那种情况就是非常执着的，譬如说一半的众生，我们身上有一半的众生非常执着的，它凝聚着共同的意识，这你们听得明白吗？它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催促了它，然后带着这样子的习性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见识，一个习性，然后呢才又去找他们一起那种念力很强的众生在投胎在转生。而事实上我们身上所带的所谓的原始的那一部分，更多的是在过程当中相应的众生而来我们身上出世，所以每一段时间的因缘都不同。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譬如说你们住在台湾的时候，你们要来美国，你们必须重新调整你们体内的那种生命时钟，乃至事实上在台湾有很多你们已经缘尽的那种众生就死亡了，来这里是重新感得相应的众生再出世。看起来这个人是一样，可是你里面的内部组织不完全一样，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能够理解了没有？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，我们就用一个同样一个人字，人是一个字，或是我们讲到这个子，子何辜，子它本身就只是一个子，我们给它制作成子，但是子的内涵有很多，有的是塑胶，就是那个塑胶纸所提炼出来，有的是树木，啊，塑胶是那种化学的树木，啊，来自于有的是由某一种纤维提炼出来，但是我们同样一个名称给它一个纸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纸和菇纸印到现在我们这个，啊，譬如说我们这本书当中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这本书能够善引导人，
可是如果印到金钱上的时候，事实上数目字的不同就产生人类不同的错觉，对吗？有一次呢，我从来呢这个居士啊供养的时候啊，我很少当场去打开那个红包的。那么那一次呢，那两个居士啊，因为他在我面前斗争嘛，他们两个互相斗争，不是我跟他们斗争，他们就在争吵。那我心里就想，你连续打十个七的人，你这样子跟人家争吵，我就在想看他怎么样来供养。就一打开红包，两个红包里面里面一张是100块的，印100块的，然后另外一张是印1000块的。当然他们同时供养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不过当我看到那两张纸的同时呢，我有很大的震撼。纸事实上是无辜的，是我们人看到那个数目字而起种种的分别。所以会善用纸的人，就是会善用钱的人呢，他懂得用我们来运用它。不会善用的人就是什么，就是在银行里面加上数目字来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比较能够明白皮内所装尽是粪尿溶血，与生的同时死亦随之，如是妄尽尘体，即用内觉醒观对治外在的贪婪。如果你们明白，譬如说你们对花的喜爱，或者是你们对这个人的喜爱，或者是你们对这个东西的喜爱的时候，你们有这种观察方法的时候，念起即觉，觉即舍之。你们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你们马上就有那种觉照，有那种觉照的时候呢，你们就能够舍离那种执着。不可能一次完全舍离，但是一次会比一次，一次会比一次真的定力，一次会比一次高超一点，对吗？舍即清净，舍的那个时候呢就清净。曾经碰到一个小沙弥啊，有一次呢他做错一件事情，师长就要罚他，他就说啊，师父啊，我可不可以请另外一个某某呢来代替我受罚。然后那个师父就讲说，是你做错事情啊，你干嘛叫他来代替受罚。然后呢这个假小沙弥就讲说，我让他送福田啊。你们觉得呢，可能吗？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说，我们的头发也是由相应的众生而感得这样子生长的因缘跟果报。就讲到一个有趣的公案啊，这个公案就是谁呢？金山活佛。我们看金山活佛，他平常啊，就是半夜的时候啊，他就跑去他们那个金山寺。我记得我去过金山寺啊，金山寺后面只有一个小山丘，四周围都是山。以前的金山寺是过那个金山寺是要坐船的，但是现在好像也给他弄上桥还是怎么样，还记得，四周围都是水。都是水。那么那个金山活佛呢，他每次跑到在半夜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后山上，在那边大声念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每一次呢，很多人一听到他那个声音的时候就会起来呢，用功一下要下去睡，又突然间听到很大声又起来又用功一下。那金山活佛有一次大家师兄弟好像是剃头日，一般他们剃头就是逢九就剃。那天的剃头日呢，他是没有看到人家在剃头啊，人家用那个剃头刀啊，剃西鬼刀一种，你猜我？不是现在的，我们现在是进一步，我们用刮胡刀，那种这样刮刮刮就好。在以前他不是，他是这样拉开，就是那个专门理发店在。要学剃头，他先去切西瓜，那个剃西瓜的那种的。我在几年前看到我一个师兄用过，我每次看到他这样切下去，我都很怕他把他的皮切破。但他倒挺厉害的，我有一次借他来用的时候，我自己切破了好多个洞，但是他都好好的。
可是我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看到人家拿那个刀我就怕，他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样弄一圈然后就往下刮。那早期的那个像早期的出家人哈，都是用那个剃头。那一次呢，心脏火火就在看。你们这些人真无聊，一天到晚爱漂亮剃头。然后他们那些师兄弟说：“哎，对哦，奇怪，怎么没看过你剃过头，头老是光光的呢？”就是我剃的头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不能学。就是有什么不一样，你也教教我们，让我们不用这种辛苦在那边剃头、刮头皮啊。你们不能学啦，你们不要学啦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快点剃给我们看，你剃给我们看，你剃给我们看，我们好学一学。”然后那天呢，大家就起哄的逗他，说：“你们真的要学？我们真的学。好，你们看好哈。”你知道他怎么剃头吗？啊？对啊，他就是弄个火卷，对不对？还是用那个炭火？不太记得，应该是用炭火。哦。火折子它就是这样子卷一卷卷一卷，那火就点下去，它就这样烧，一下子头都烧得光溜溜的。能够这种剃法的。